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在宗教界里面，惧怕当成工具是很好用的。神要罚你，这句话太厉害；神要打你，厉害的很。保罗也用过，保罗这话也用过。你知道我讲什么吗？他跟大祭司讲，神要打你，他也反过来用这个方法。你做长生完公义审判，你这样吩咐人打我，神要打你，是那粉饰的墙。保罗厉害哦，他还用圣经上话去骂他。
对，那个神棍
都是这样。所有宗教神棍都是这样的。哎，很不幸，前两天看见报上一个 2020， 不是报上 2020 里面介绍那个异端一个神棍。Anyway， 所以那个这里呢，我们讲到哪去了啊？讲到根茎的问题哈。好，回来讲根茎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有根茎的观念。这个根茎的观念呢，刚才我提了，生跟养，生跟养不容易，生已经不容易了，母亲十月怀胎不容易。但是生下来还要养，所以有些人干脆不要生。为什么？他养不起，而且不会养。有没有见过这样人？我家里就有两个，这个大女儿生了，后面两个说不要生，为什么？他不会养，他说太麻烦了，而且他们如果再厉害的，祖宗快来了，你还生什么？我这个是嘲笑自己哈。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有人想法，因为太难了，所以就不生。但是这里呢，不应该的。生了以后，自然在教养的过程中间，其实在待人的过程中间，我们自己也长进，这一点非常是非常特别。一个做过父母的人跟没有做过父母就不一样。他没有做过父母，他可以非常羡慕有孩子，甚至呢也可以跟孩子斗龙很好，可是他不能处理孩子问题，的确是有困难。但是呢，养生跟养啊，那这个两个不同的观念。那我们缺少照顾呢，可能是缺少跟进呢，可能观念错误。什么观念呢？就是认为已经得救了，得救是神的事情。得救是不是神的事啊？当然是啊。从基本来讲，神的拣选是绝对神的事情。第二，就是他不完全相信神的拣选，相信我们还有责任，但是总有没有否认。总没有人否认救恩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可以尽量传福音，但是神一定要做工，圣灵做工。所以呢，的确救恩出于神没有错，但是救恩出于神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接受神托付的可能。除非你说神向来都是做超然的事情，绝对不用人做一个 human agent。这个呢，在圣经来讲是一个极端的看法，不是这样。连旧约神都用 human agent， 用人作为一个媒介。所以跟进的错误，跟进观念的错误，很可能是太多的相信神绝对的主权，而不相信神所交托的责任。神有没有给人责任？当然有啊，就是最讲神拣选的神学中间也讲着人的责任，不能不讲人的责任。因为你否定人的责任，就是否定神能够借着人或者其他的 agent 做超然事情。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以斯帖里面讲，莫迪凯对他说，你今日若闭口不言，神会犹太人必从别处得拯救，但是你今天你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机会吗？如果你不做这个事情，神要兴起别人，这个绝对可能。但是也要兴起别人，对不对？所以跟进的观念很可能因为观念的错误，没有这个观念，所以不知道跟进。感谢主，他得救了啊，好极了！我经过十年的功夫，终于他得救了。但是得救以后呢，你不能够把他放手放在这儿。第二个呢，跟进的问题，一个是观念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样落实，跟进怎么落实吧。这就简单了。讲到跟进落实，你记得我们讲 follow up 的时候讲这个 关怀的时候，一个叫正式的关怀，一个叫非正式的关怀。正式的关怀呢，我看我们算做过一次。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成立的这个关怀教牧关怀小组，每一个人都被访问了，虽然不是很严肃的访问，但是都有一种正式的访问，而且呢大概访问的人都或多或少做了一些记录，有一个 formal interview， 这个虽然被访问人不一定知道，但是通常都交回来一份东西，这个作为教会整体资料。那如果你要做正式的跟进呢，在个人身上不是这样子，全教会做，你就跟他讲，我们好不好每个礼拜见一次面， formal follow up， formal meeting， 正式的或者形式的每一个礼拜见一次面，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礼拜见一次面表示你对他有一个责任，他对你也有责任，这是一种 commitment。 formal 的有一种 commitment， informal 比较少 commitment。 informal 你需要每个礼拜打电话给他，不打电话来就算了。但是 formal 呢，你不打电话，除非你打电话临时有事 cancel， 不然 formal appointment stays。好像什么呢？好像你的记事本里面 formal 的已经印上去了， informal 是拿铅笔记的，所以你每次都要写上 informal 什么时候见面，而且可以调动的。当然正式的不是不可以调动，比如说我在神学院开课，礼拜三一天早晨8点到11点45分有4个小时的课，学生不来我不需要通知他们来的，应该来，这是 formal 的。但是如果跟某个学生，你的论文我要指导，你要不要我指导，我们约个时间好不好，那是 informal 的，那是需要约时间的。不谈时间不约时间 it never happens， 不会自然说有一次两天碰上了，我给你来一个把你论文拿来做一些跟进。其实这个也是 semi-formal， 真正 informal 的平常讲话没有 appointment， 可能就在见里面讲几句。所以跟进有两种，一种是 formal， 一种 informal， 各有利弊。如果他缺少一种教会的 structure， 最好给他 formal， 已经他 很教会的观念很弱了。但是如果他有教会的观念，他固定来聚会，你最好加上 informal infrequent， 常常跟他碰头，除了在教会每一礼拜见面一次之外，那是一种 formal meeting， 其实这是一个 social contract。当我们加入教会做 member 的时候，我们有个 social obligation， 神没有要求，人有这个盼望，所以这是 social obligation， 每个礼拜来聚会来做礼拜。你说是圣经哪里讲的？没有。但是因为你加入 member， 这是一个 social obligation， 你应当知道你如果加入了某某教会做会员，你应当经常在这里聚会。我也不说一年52个礼拜你不可以去访问别人，但是如果你待在家里又没有事情，那除非 Super Bowl Sunday， 那我就不讲了。有一段时间我在重庆教会呢，每次看那个 Laker 决赛的我很头痛， Laker 常常赢到礼拜天还有。你知道我们弟兄们做个宝贝事情啊，他们把电视小电视带在车子里，到球赛一开始聚会刚刚完就赶快去冲到车子里把电视拿出来插上了，赶快看赛了半场。球迷吧，没办法我也不反对人做球迷，只是不能够忘记你在教会有 social contract， 有一个 obligation。 如果一个初信主的人了解到他应当经常来聚会，那个 formal meeting 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自然在这聚会里面。但是如果他没有这个观念，你就一定跟他约，某某你如果礼拜天不能固定来聚会，我礼拜一来看你，或者礼拜一我们见个面这个对他这个观念的塑造很重要。因为刚才我说了，神都没有要求人一定怎么聚一定怎么样。当然保罗讲不可希伯来说讲不可停止聚会，有这个劝导。因为不聚会惯了的人就不聚会经常不聚会。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更容易 enforce， 因为这是一个 social commitment， 你无言的 commitment， 我加入教会就是经常来聚会，就是表示我在这教会里面我有份。那这个呢，如果已经这样的人呢，你可以在 informal meeting 上面更具体的关心他。那 formal meeting 可能是有进度的，就是说每个礼拜我们读一张圣经好不好， 或者说我有粗信十部啊。事实上呢，学员传道会 Four Spiritual Law 用完之后，它有 Ten Steps to Basic Faith 啊，这个有十部的。这个书呢，不晓得现在基督教书房还有没有办？以前我有过一套十本，就十个礼拜，其实里面内容一次就讲完了，但它一定给你十个礼拜。为什么？慢慢来，养成你的习惯。其实里面经文很少，我跟你说，一个礼拜就读完了。一次就读完了，两个多月就读完了，但是不这样做，为什么？不是你赶快把它赶完课程，而是希望在这个十个礼拜中间养成他读经的习惯，养成他祷告的习惯，养成他聚会习惯，养成跟基督徒交往的习惯，养成跟人做见证的习惯。你看我已经讲五个东西了，都很简单啊，养成背经文的习惯，养成向人做见证的习惯啊，养成凡事有难处仰望主啊，养成借着圣灵管制你的思想言行。这些事情呢，不在于怎么快跟他明白，而在于慢慢的一步步 establish 他，帮助他建立一个具体的属灵生活。这个落实要花时间啊。所以我讲过一个姊妹的事情，她呢，他们每半年一年带一个人信主，带完信主以后呢，她去找个教会，然后经过几次一两个月之后，他认为这个教会对他合适，这个被他带领的人也慢慢的跟那里的当地人建立关系，他就放手去找他的 back burner， 有一些朋友他还在思想里面没有机会带他的，去带那个人。所以你看他慢，但是他从60年代信主到现在已经40多年，如果每年带两个也不得了，80个人信主。所以呢，这个一步一步带领是非常重要的，不在于外面看得见很多宏伟的目标，而是都有人带过啊。所以这个正式跟非正式的，在我自己告诉你们呢，我再加上第四点，永续的铁三角。这永续是 perpetual， 意思就是说新信主的人你最好带上立刻传福音。这个观点啊，很多人不理会，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新信主的人一定有很多非基督徒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他永远不会在他朋友中间最后信主的。那么借着他，你可以说在我周围的人都慢慢都信了主了，但是如果你不从他们身上去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们身上周围生信的人也都信主了，你就没有福音的路。很奇怪的，很自然的，信主都有两个结果。从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呢，我们物以类聚嘛，都是跟不信主的来往。等到信主以后，慢慢的基督徒朋友增加，相对的非基督徒就减少，你的朋友减少，而且可能疏远。过了一段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个人从他们中间消失了，他也把你化掉了，你就很难进入他们圈子。当然进入他们圈子也很难，因为思想改变的确改变。所以就在改变过程中间，他一定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就跟他一起去传福音，传福音是把他带着，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啊！我说永续铁三角就是 ETC Evangelism Caring and Training， 关怀福音，关怀跟侍奉，或者说教导福音，关怀教导，一个铁三角。你第一次自己做，我上次发给你们了，在第几次你们达到了，对不对？一张手画的，还有吧？我给你一个铁三角，你们看过哈 ？ECT， 其实 ECT 的，但是 ETC 好记 ，etc. 所以变成永续的意思。这一张哈，一个三角形，记得哈。第一个阶段呢，你传福音。第二个关怀跟进，第三个训练教导。其实在你去带他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一种教导。为什么需要关怀呢？建立他基本属灵生活。第二步呢，你传福音一个带一个，你带他去见习，然后呢你带着他去关怀别人，一个带领两个，也可以说一个带领两个。第三个阶段呢，两个带领两个，你呢去传福音，倒过来现在让他去传福音。201啊，写错了，201啊，不是202。然后呢 他跟你一起去关怀他的带领得救的人，如此这般推下去。所以经过三次之后，你就可以脱开来，让他去做这个带领人的人。所以这个永续的铁三角，这个方法是跟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啊，一个最具体最简单的。好，第三个点讲检讨，这个本科的重点，什么传福音真正基础，这个检讨呢，是对于前面11课的检讨啊。大家回答我哈，什么是传福音真正基础？大家说，神的话语啊，真正传福音基础，神的话语。第二，我们传福音一个真正的开始在哪里？我们传福音啊，真正传福音是在于被圣灵感动，在于我们传递神的话语。但是不要忘一件事情，我们真正作为一个 human agent， 他必须相信神的带领。我跟你们以前讲过，不在这个课程里面啊，稍微提过一下腓力太监的关系。腓力传福音三个基本的特征，这个特点，第一个神的话语，第二个圣灵的感动，第三个对人的兴趣啊，这个三个不一定是一定这样四句，但是你对人有兴趣还不行，一定要在圣灵感动里面把神的话语给你，才会达成传福音的任务啊。所以什么真正传福音，把神的话语带到人里面传福音啊。真正传福音啊，就是这个啊，是不是仅仅将救恩内容讲明呢？倒不一定讲救恩内容，而是让他遇见活的基督，让他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对他恩典的预备，救恩的预备啊。所以什么真正传福音啊？第三个问题，教会如果缺少传福音的人，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恩赐吗？还是其他原因？教会不去传福音，为什么？今天我们是这个 diagnosis 啊，这个王培刚 diagnosis 一定很强，他常常做的事情。教会不传福音原因在哪里？很多人认为是没有恩赐啊。OK， 你今天的看法是没有意向，还有没有什么更深入看法？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胆怯，怕传福音不成功。因为可能碰过不少钉子，我不想怎么说，传福音不是一个，也许我们有一种童话式的想法，传福音一传就人家得救了，从此就幸福得很，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传福音应该无往不利，你忘记你自己怎么拒绝福音的了，所以别人一拒绝你说，哎呀，他不要福音，他不需要。或者你看这个环境，哎，在二万这里有什么人可以传福音？各个都是丰衣足食嘛，有什么好传福音的？你不晓得心灵修，也不见心灵修工，他们忙得很吧？忙得很表示什么？不表示他们对福音没有兴趣。有些人明讲我对福音没有兴趣，对宗教没有兴趣，明明告诉你，事实上也不一定答案是对的。所以我们的问题，不传福音的原因固然很多，一个基本的问题还是信心的问题。这个信心不是说我无往不利传福音，而是说神会做工，这方面信心我们缺少。当我自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多，教会如果缺少传福音的人，他的问题啊，是因为没有恩赐吗？其实这个课程最要紧就告诉我们说，恩赐不重要，可是他又不说恩赐不重要。为什么？因为传福音还是有恩赐的问题，可是在你发现恩赐之前，恩赐一点都不重要。你没有去传怎么知道有没有恩赐啊？当你不传的时候，一切恩赐都埋没，没有用了。不是耶稣讲的银子给仆人那个比喻吗？当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一点恩赐都没有用。你就是有保罗这样大恩赐，你不去传福音一样没有用。那我有没有恩赐不知道，去传了以后可能有可能没有，最多没有吧，没有又怎么样？但是你会传福音就知道，不是恩赐的问题。我们的这种 fantasy 也就以为传福音恩赐一定要像葛培里这样，不是，不是，传福音就像我这样就可以了，应该有这样。我迄今我得救，我不说我有恩赐，像我这样就可以什么？脸皮够厚，而且真正相信福音拯救人， 我真正相信一个人的得救是因为神的话语，神的福音，而且相信他能改变人。如果福音不能改变人，我们传来干什么？仅仅是为了大使命，不是足够推动力量。你说意向，意向很好，但是基本上我们的问题，为什么神推不动我们？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有恩赐。可是这个主要的课程，这个课程主要就告诉我们，人人都可以传福音啊。Navigator 的好处就是，像我这样的人看了以后，真正相信他就去传福音，真的就传了，真有人得救，到现在还在传。去做，当你开始做的时候，自然会发现有些人不能，有些人的你跟他传福音好像撞墙一样，但有些人开了门的，他得救了。这个得救呢，就鼓励你继续传福音，因为看见说神叫人得救不是在你的恩赐。当一个人忘记自己恩赐的时候，是最有恩赐的时候，因为神可以用他。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拿交流电呢，还是拿两个电池配备在你的电脑里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当你有交流电的时候，你就不怕没有电池。当你看自己有的时候，没有怎么办？这个恩赐你对不上怎么办？可是当你说不是我的恩赐，是源头接通了，神对我说话，对这个人说话，我胆子大得很的，而且脸皮厚得很的，不要紧。连主耶稣都被人拒绝，那又怎么样？所以传福音你就去传就对了，不要想自己有没有恩赐，是最大的恩赐。为什么？恩赐在圣灵里。当你不注意自己有没有恩赐，你注意圣灵给你的引导，今天有机会接触这个人，明天有接触机会那个人，去传，多传就有功效，一定有人得救。你说我的百分比很低，1%，传100个人再说，1%还不到，传200人再说，不会没有人得救。但是你不要讨厌，我明天下个礼拜讲的课程叫你传福音，不要那么傻乎乎叫人讨厌，这个不好，要有智慧。传福音传完了还保持一个友谊，这是本事。他不管得救不得救，还这个还保持友谊是个本事。上次我不是跟你们讲陈公豪吗？他跟那个邓克俊呢，在实业在那个一起工作，在同一公司里面传了不晓得多少次，大概20年不止。我看他的忍耐比我还大，为什么？我跟张祖宗传福音传了17年，你们都认识张祖宗，17年他没有得救，有一天信主了。这个邓克俊呢，跟这个陈坤华呢，20年还是朋友，没有拒绝他。但是传福音呢，他说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你去跟别人传好了。邓克俊没跟他讲，但是现在怎么样？邓克俊得救了，信主了。所以最要紧的，传福音完了以后还要保持友谊，不要脸红耳赤，不要扯破脸，要很识相的退场，下次再来，只要你不把我杀掉，我总可以给你传福音只要你不拒绝我，我总可以传福音。 OK， 而且呢也不是叫他讨厌，在合适的场合讲一两句对的话。恩赐跟生命哪一样重要，这个不需要回答了哈。有恩赐的人是不是可以忽略跟基督的关系？这是个提醒。我们呢是主要的是跟电源接上，跟主的关系，对，所以需要注重我们灵修的生活，每天亲近主，每天认罪祷告，求神光照洁净我们，好叫我们的生命跟神当中没有阻碍，不然的话什么事都做不了啊！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关系。还是10分钟，看看第六课，第什么第不第六课，看一看这个13课啊，怎么搞到第6课去了？啊，12课啊，好，第13课，继续照顾新信徒，每天为你所带领人祷告。这个呢，嘿嘿，回来了。现在你带人得救了，你的祷告担子多了一半，本来是为自己祷告，现在为你新得救人祷告。祷告什么呢？你相信圣灵，第一个不要祷告反面，第一个相信正面，相信圣灵要在这个人心里面继续做工。所以呢，你不要跟着那个新信徒人去怀疑他到底得救没有，我这样祷告是不是得救了， 你继续为他祷告，圣灵继续感动他，既然他肯开口祷告，你就继续相信圣灵要在他心里做工，这个很重要。在你来讲，这个信心你先不要先不信，哎呦，说不定他反悔哦，懂我的意思吧？所以你要继续为他祷告。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那我深信他在你们里面动了善功的，也必成全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四节，圣灵继续在人的里面做工。相信，第二个，第一个相信神要他继续做工在他生命里面，第二个相信神要用他，很重要，相信神要用他，主啊，当然这不是说他一得救以后就立刻要用他，主啊，你既然得救，不是有所诗歌，救来有何足多吗？问自己问，难道主救我真的就这一点用处吗？你要为你所带领得救的人，主啊，求你叫他看见，他还有许多的人要因为他信主而得救，为他欢喜快乐。所以你呢，继续为他祷告，求神做工在他身上，还要求主用他。祷告主啊，求你训练他，装备他，让他成熟，到有一天他跟我一起传福音的时候，他能够有好的见证。而且呢，他周围的人看他的改变啊，你祷告很多内容，因为看见他的改变而要回转归向你，所以为他蒙恩感谢，而且求神用他。第三，求神保守他，说你征战。彼得前书三代好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吞找寻找可吞吃的人，求神保护他。这个祷告要多久？你为他祷告要多久？照这三点来祷告，去试试看。把你带得救的人，其实还没有得救也是一样，为他祷告，你试试看要多久？试过没有？有没有为了刚刚你带得救人祷告？今天在讲这个之前，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那你是先知先觉，感谢主。假如你不知道，从现在开始你带得救人为他祷告。学院信主了，有多少人为他祷告？张学院呢？信主了，为他祷告，为他祷告。真的，我相信神要用他，为他祷告。你知道吗？为这样一个人祷告，十分钟下不来，你的祷告十分钟祷告不完，很可能。你带两个人祷告，你要付二十分钟祷告时间代价，所以也不是很好玩的事情，这是有责任感。你照顾孩子就是嘛，你天天刚刚孩子生下来，你就天天耳朵也看照顾他，眼睛也看他，想的也是他，应该这样，带他信主。这里说两天之内跟他接触，48小时之内跟他联络。做生意常常就24小时、48小时决定。如果你没有继续跟进，48小时就不跟进，他认为你没有兴趣。信主也是48小时内一定要接触他，一个礼拜太迟了。Okay. 最好亲自拜访，刚才我说过了，因为亲自拜访、登门拜访，能够表达礼貌。跟对他的尊重，这是诚意的问题。所以如果我搬来这里附近，那接触机会就多，为什么？容易见面。第二个，登门拜访，见面的印象资讯更加准确。电话里面你看不出他表情声调，有时候不能够表达，有些人讲话平平淡淡，如果我跟 PK 打电话，我一定不知道他想怎么他讲话就是明明白白，发现我，他现在笑了，我知道我的话没有得罪他，因为他也知道他就是这样子。你电话打不出所以然来，但是你见面的有印象，他装不了，他面上的表情比他的声音容易判断。所以一个新得救的人，如果你能够去拜访他，很可以知道，而且呢，顺便看看他家里的环境。如果孩子一大堆乱七八糟，你知道他头痛得很，因为为的孩子还小嘛，他当然不可能有太多时间，你要体谅他，要去帮他想办法怎么样可以拔出时间来聚会读经祷告。这个呢，拜访能够得的印象，写信看不见，电话听不见看不见啊。但如果你不能登门，打个电话也不错，因为好处的话是省时间。再有呢， 写个短信有两个好处，我只写了一个，一个是不受时间限制，第二个你强迫他给你回封信，不然太没有礼貌了。你写封短信如何如何如何、drop me a line， 你就回个话，丢个话给我，他过一会儿，哎，谢谢你来信，好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一次写三十个人太懒了，他认为你不够诚意，你每封信单独给他写，看他会不会。
我曾经每个人都写过，但是也就两三个人。
单独回，单独写的吗？
对。
是不是也一样内容？
差不多一样，但是我每个人都是，比如说来温柔你好，加点内容是一样，但是我每个都。
你每一个加一点 personal touch， 你看他会不会？你说昨天跟你谈话，
然后最后
意犹未尽，你看他会不会？因为你懒嘛，他也懒嘛，他说这封信不是写给我的，这话我怎么学的？我写给唐老师唐宗怀，他说你是 CC 我的，我不需要回信。哎，对呀、啊，我 CC 他的，他干嘛需要回信？可是如果直接给他，你看他会不会？唐老师，我有几件事情跟商量，请你回信，他不能不回，懂我意思吧？如果你是大宗邮件啪寄出去的，他当然不需要回，他知道你是大宗邮件，而且电脑躲都不能躲，对不对？ copy 是谁都清清楚楚，他是 copy 嘛，他干嘛回信？你都就是都写在收信人名字，都是他也看你这么大批邮件不回了，反正你也不指望我回。BCC 只有一个人知道 BCC， 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 CC 嘛，收到人都不是 BCC 啊。
有办法，
反正你有那么多办法，不如个人写一封信。而且这是你带得救的人的，跟你有点关系的，单独写信给他，可以试试看。我们也需要给凯旋一点鼓励的，下次回信哈。好，第三个点，怎么跟进法，做些什么？第一个，鼓励他背诵跟旧文有关经文；第二个，鼓励他开始有计划读圣经；第三，鼓励他加入并且积极参加信仰圣经的教会；第四，定期拜访并且一起读经祷告；第五，帮助他建立个人亲近读的习惯；第六，鼓励他最好带着他去传福音，对吧？这个六点 我一分钟讲完了，因为时间不够。请你记住，神不仅救了他，也希望他能领人归主；第二，他周围还有许多人没有信主的朋友；第三，你带领他，他带着你去，你懂吧？这两句话，你带着他，但是他带领你去，他给你开路，实际上你就带领他，刚刚好。谁带谁呀？他带你开路，你带他属灵的路走。你不要带着他，你说你带我去传福音，他跟他一定去，去了他回来说，哎，我今天学到一招啊，感谢主，他学到一招，你懂我意思吗？两人配搭正好。好，今天我们时间把两课讲完，所以我跟你说啊，其实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但是照着去做。我希望第十三课呢，你们继续思想一下，尤其是第三点如何跟进啊，自己想想看，不是光是我讲，这个你们有能力自己可以学会啊。然后下礼拜呢，我们再讨论，还有下礼拜我给你一些补充材料。今天我算是把两课一起讲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